如果弟兄姊妹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我想我们就能够欣赏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认识神的弟兄，根据他的感觉，他觉得自从教会诞生以后2000年来，恐怕很难得找的一首诗歌，那个赞美的诗歌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个人有相当的同感，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发现在基督徒中间的诗歌，很少有一首诗歌能够赞美的灵是那样的高昂。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自从有了这首诗歌以后，我们就很少发觉这首诗歌大家能够把它灵能够唱得出来，因为这首诗歌的灵太高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把那首诗歌的灵唱出来。我相信如果全教会聚在一起能把这首诗歌的灵唱出来，那个实在可以说在地就像在天一样。我们说这首诗歌原文一共是14节，它本来的题目叫无终之歌 Endless Song， 就这首诗歌是没有终的，没有终了的，一共是14节。那这个很明显的是根据启示录，特别是启示录你读到4章、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根据那里的一幅图画，那么写诗的人呢就把它变成诗歌的感觉。那写这首诗歌的弟兄叫做大卫，有的弟兄们认识他，有的弟兄姊妹不大认识他，但是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所谓正统的神学，这个无形之中就得着这个弟兄极大极大的帮助。那这位弟兄可以说是非常认识神话语的人，但是有一天呢，他这个眼睛不行了，这个医生告诉他说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把他放在暗室里面。所以呢，当他被放在暗室里面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圣灵就把这首诗歌放在他的里面，他不能写下来，所以呢，他只能一面念，请另外旁边一位弟兄把他记下来。结果旁边那位弟兄就一直把他记下来，以后就一共是14节。那今天到了我们手里只有7节，就是从14节里面选了7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首诗歌是在一个什么样背景底下写的，我们知道痛苦实在是诗歌的温床。我们没有想到这样一首赞美的诗歌乃是一个人经过苦难，特别在暗室里面，好像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神为他开启了里面的眼睛，因着他看见了，他就不能够不赞美。所以最高的赞美乃是根据最高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能够但愿我们宝贝我们手里所有的诗歌，就这首诗歌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赞美诗歌里面最好的其中一首。所以但愿我们记者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能够把那个灵能唱出来才可以。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再唱，但是我们好不好把第一节跟第6节再唱一次，我们把第一节跟第六节再唱一次。那么第一节呢，刚主歌的时候我们请姊妹们开始唱，然后副歌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唱。那么第6节呢，主歌请弟兄们唱，然后副歌呢我们一起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说这首诗歌可以轮唱的，可以分开两边轮唱，如果唱得好的话，那么的的确能够把里面的感觉唱出来。我们好不好再试两遍，然后我们就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听琴给我们取一个音，姊妹们开始。
听见我声音，
听那天
感谢你，我们再次举起心来赞美你这位被杀的羔羊，你实在配得我们的感谢，配得我们的赞美，与穹苍之中真是满了阿们的声音，阿们，因为我们蒙同一个恩典。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来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我们自己的难处，就忘记我们的忧愁，也忘记我们自己的重担。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当我们这样举起心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就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敬拜都归给你。但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赞美，哦，我们的主啊，但愿你真是以我们的赞美来做你自己的宝座。愿今天晚上你享受你的赞美，当我们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照亮每一句话。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像马勒一样能安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像橄榄栽子一样围绕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对我们深处说话，但愿今天晚上我们不失去每一个爱的片段，但愿我们真是一同在这里享受你所给我们的话，但愿我们不只享受你的话，我们也起来遵守你的话。主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树，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第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众多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然后我们读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种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感谢主，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有六天一同聚在一起。我们早晨、下午和晚上，我们都盼望一同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彼此有劝勉，彼此有交通。每天的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愿意一同来看圣经中大家最熟悉的一章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没有意思在这次要查经，但是我们愿意借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 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为晚上所交通要取一个题目的话，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就是起初。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整本的创世纪取名字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就是根据他最早最起头的字来做他的书名，所以整本的创世纪应该可以说是起初，是说到起初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一章呢？当然，一面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为着在座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龄上是年幼的，也特别为着一些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同来交通一些非常根基的事，因为是起初的，所以是非常重要，也是都是非常根基的事，非常基本的一些事。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对于属灵的事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和追求，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能看见有哪些真理，哪些基本的认识是我们应该有的，还有哪些基本的功课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我相信创世纪第一章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丰富的一章，因为它是最开始的一章。当神开始他的启示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创世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而创世纪第一章又是整本创世纪的序。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领会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几乎能够看见整本圣经里面所有有关最基本的真理，或者我们基础应该学习的一些基本的功课应该都在这一章的里面。但是很可惜，许多人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只是读到一点关于主起头、神起头创造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天晚上我们要提到神创造的故事，因为这是非常基本的，特别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不停在那里，我们要从那里做出发点，然后我们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的，这第一章给我们的是一些大纲，而那些的大纲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的话，几乎就概括了整本的创世纪，如果我们说的远的话，也几乎概括了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读它。第一，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读它。那当然，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要被神带到整个创造的基础。我们这次蒙主的恩典，我们要回到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当神开始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愿意被带到那个时候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带到起初，我们不要忘记了，你立刻你会发现，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这个人在至圣所里面。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创世纪第一章，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带到那个历史最早最早的那一刻。如果我们真的被带到历史最早最早那个时候，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我们被带到神的至圣所。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所爱的主，我们所侍奉的主，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那位神，我怕说今天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跟随、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在这里要摸到整个宇宙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停留在外面一点点的知识部，我们拔不得主借了这一张圣经真的把我们带到宇宙的至圣所。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你好像就像那个大祭司一样，真的到了至圣所与神面对面。 丁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见的话，亲爱的丁姊妹，我怕说我们整个的人不一样。你知道约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约伯活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大的，神也告诉我们说在东方他是最大的。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连续地问了他四十几个问题，甚至七十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神问的问题都是关于创造的问题。那为什么那一次这个约伯被问到一个地步，他里面忽然开启了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当约伯陷在自己的壳子里面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到最起初，神就把他带到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结果约伯就厌恶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求主借着这一次晚上我们的交通，借着创世纪第一章，但愿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是从前所没有看见，特别是历史，我们要用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在历史上神是如何在起初创造了天和地。那这个我们需要被带到起初去。那么然后呢，我们接着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到现在还不能找到一个句 一个词来代表我所要教的。我想我姑且这个词呢，我没有解释，我想弟兄姊妹是不容易领会的。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经过交通以后，也许弟兄姊妹能帮助我能够找到那个词来说明我们所要交通的，那就是我们要从神的表现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现在不能够解释到底我要怎样交通这一段，但是我想等到我们进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会给弟兄姊妹解释。如果用英文这句话的话，那就指的 representation。 我们一面从 history 从历史角度来看，另一面我们从 representation 从表现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然后你就会发现，从这个角度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的确确把一些隐藏的奥秘放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然后等到你再来看今天科学家们的发现的时候，你会稀奇，我们的神的确是创造宇宙的神，他也的的确确是把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从外面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会稀奇，当我们这样来读主话的时候，不止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而且我们要认识一位神似乎是我们从前不认识的。我们要借着创世纪第一章来认识神的作为，这个表现特别是在他作为里面的表现。我想我们等到我们进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很仔细的来教导他。然后第三个角度就是从预表来看创世纪第一章。那弟兄姊妹，没有问题，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历史，而且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像逾越节的的确确耶和华之夜是在人类历史上是可纪念的一个晚上，但是我们知道虽然一面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的一页，不过就是一段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来说不同的。我们如果从新约的光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或者是逾越节代表什么我们都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明白逾越节的故事呢？那是在预表的光里面来明白来认识它。神是把那个图画和影子放在旧约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要让新约来做翻译，用新约的语言让我们来明白神在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因为现在新约那个实体已经来到，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弟兄姊妹，逾越节如何是一个预表？我们会发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确也是给我们一些预表，来让我们明白在新约里面的故事。简单的来说， 是给我们看见新造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预表 但是感谢主，创世纪第一章好像是个大纲一样，好像是我们衣服的领子一样，你提起那个领的时候，好像就把整个的衣服提起来。我相信这是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帮助，所以但愿我们这次读过创世纪第一章以后，你再去读创世纪，然后你再来读主的话，我盼望说主能够借着这些的话，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够提到历史这一面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这一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我们觉得是没有难处，但是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一面为着你自己，一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心中已经准备好了缘由，你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知道如何用温柔的心来回答那些问我们的人，这样你不止你自己在神面前没有帕子，而且你能为别人把帕子除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做一个懒惰的人。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世纪，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同时要温习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虽然弟兄姊妹已经很熟了，我不大好意思啊，一开始就考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不这样做，否则的话，我可以问问在座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创世纪第一章都会都很熟了，但是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把创世纪第一章神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了什么，第三天做什么，第四天能说得清清楚楚的。那很多人读创世纪第一章是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是，而且呢，我们是不是对这章有认识呢？我们不一定对这章有认识。但是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意思要解圣经，但是我们要把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点给弟兄姊妹。第一点，我想我要提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记载，可以说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有的文献里面，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文献。因为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走遍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没有一个文献像创世纪一样是那样的简洁，那样的有力，那样充满能力，那样的尊贵，而且把整个宇宙和人类的来源完全描述出来。而当你读的时候，你不会碰到那个时代文化所留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当这个历史经过好几个年代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留下一些错误，特别是写创世纪的摩西，他是在埃及学尽了一切所有埃及的学问和智慧。那个时候埃及摩西从他的教科书里面已经知道这个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来源，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来源，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是神的启示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章的圣经总共只用了76个字，没有更多的也没有更少的，只有用76个字，是76个意思就是 root word， 意思就是说这些字都是根，其他字是从这些变化出来，只有76个。意思来向我们开启的话，我们要问说到底他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要用什么样的话。如果我们找到神的代表，那是不是我们为了准确的缘故，我们就用科学的语言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是为着有学问的人，也为着没有多少学问的人，为着各种不同各样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本圣经是为着每一个人，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如果他的启示是为着每一个人，那亲爱的，你会觉得稀奇。有一个文献，它不能是个科学的论文，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它。但是神现在把这个心倒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在这样复杂的人类里面，神如何叫每一个人能够明白那个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没有用复杂的话，没有用高深的话，只用46个字， 是最浅显最浅显的词。当小朋友他学会了画以后，当他上主日学也好，上学校也好，他只要能够懂得字，他就应该能够懂得创世纪的故事。一个乡下的老太婆，只要他能够懂得语言，只要人能把这段话念给他听，弟兄姊妹，这些话他们都应该能懂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文献里面，没有一个文献像这样的文献，这样的大众化，但是又这样的尊贵，而里面有没有所有那个低俗的，一点都不低俗。你像许多时候，如果一个东西一个文章一 popular， 如果它一开始普遍化一大众化，你知道慢慢有的时候为着要讨好大众，慢慢就会流于低俗。但是不，你如果读创世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章的圣经那个就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是把整个宇宙那个来源和人类来源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最要紧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乃是照着形象来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当你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字都是最简单的字。因为这里神要对每一个人，对甚至于对最简单的人，神要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来源是怎样，还有人类的来源是如何。但是你读这一段圣这卷圣经的时候，你觉得有许多很有趣的问题。比方说犹太人，他们在可以说天使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里圣经没有提到天使，一点都没有提到天使，没有直接提到天使。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在天文学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在这里根本你看不到，今天在科学里面很有趣的一些发现看不到。但这个并不是说一些很追求的人，神就不会神会让我们看见的更多。但弟兄姊妹，就一般来说，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每个人都能够领会。但是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创世纪是这样的一章圣经，但是并不是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创造的故事。所有关于创造的故事乃是圣经里面零零碎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神间接零零碎碎地告诉我们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主题并不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创造，圣经的主题乃是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所以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启示有关的，圣经圣灵就特别的着重。如果是无关的话，圣灵会提起但是不会着重它。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知道一些一鳞半爪，然后呢我们就能对于神的创造也能有一些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是可以说在人类文献里面最特别的。我可以向弟兄姊妹挑战，你可以向不信主的朋友挑战就可以。你在图书馆里面，你找不到有一篇的东西像创世第一章一样能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人类的来源，而且一点都没有这个迷信的色彩，也没有神话的色彩在里面。这是稀奇的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不止这样，我很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来读创世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所记载的，或者说里面所暗示的，和今天科学的最新的发现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的。这稀奇的不得了。如果今天一个这样简单的一本书，一卷书，如果大概的能够告诉我和今天科学的发现如果有一些的吻合，我们已经觉得这是一些难得的文献。但是今天你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在今天你找不到第二本书，它的时代年代这样的悠久，这样的久远，是摩西的时候神就启示他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在那个时候的启示，当今天科技最发达的时候，当人类对于神的宇宙渐渐的有一点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创世纪所记载和所暗示的，和整个今天科学天文上最新的发现，或者地质上学上的发现，几乎是相吻合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不承认，这个的的确确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文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献，因为它是神所启示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这一方面我们是懂得了，但让我们在这一点上能有一点的印象。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呢，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原文只有七个字。但是你知道 Youngstown Gordon 那个 Young， 他也有一本叫 Little Translation of Bible， 特别是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原文怎样怎样的话，我们知道 Young 他就给这位 Young 他就给了我们这一很好的翻译，他实在可以说是非常会读圣经的人。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根据希伯来文，整个的结构从上下文各方面的结构，很清楚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很独立一个句子，是神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不妨这样说，全本圣经是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序，而创世纪第一章又是创世纪的序，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又是整本创世纪第一章的序。起初神创造天，就是这七个字在原文里面，那这里面就包含了许许多多就很简单的叙述了这个宇宙的来源是怎样，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然后给我们看见人类是怎么来的。但是在人类怎么来以前，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宇宙的来源。但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我想为着让我们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稍微慢一点。这里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起初我们知道是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年以前，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个起初是非常非常远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用今天晚上的时间来形容给弟兄姊妹看，到底这是多早多早以前。我们知道在最过去的时候是一个过去的永远，还有将来的时候有一个将来的永远，那么在两个永远的当中呢，这一段叫做时间。那么你知道所谓的宇宙，实在说来是时间加上空间，所以就在时间开始的当神在那创造的时候，时间就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巴不得能从神的话里面，也能从圣经里面，从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时间有多远，这样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能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当你讲时间的时候，你不能不讲空间，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只是创造时间的神，神也创造空间的神。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从空间来看时间，等一等你就知道到底我们如何从空间里面来看时间。我想没有几分钟以后，慢慢的我们就能明白这件事，然后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被圣灵带到至圣所。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你我不能够不起来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神。那第一点我们在这特别要提到，就是空间。我们先不提起初，我们先看神所创造的天和地。这里的天在原文是诸天，是多数的。这里的天就是指着整个今天整个外太空这个天来说的。那么这个地呢，当然是说我们这个地球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神创造这个天和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呢，用这个天这个字啊，很特别很特别。就是在圣灵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天应该有相当的认识。我们普通讲神的爱讲多么渺小，只求神怜悯我们。像这样的银河系有一千万万个，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银河差不多有一千万，只有一千万，别的我们还没有找到。但是呢，唯一肉眼能看得到的，就是说唯一肉眼啊，肉眼就是如果肉眼我们能看得到的这个唯一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银河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仙女座银河系，但是别的我们根本看不见，有的要用望远镜来看的，那么这个根本就看不见。所以从这里
看得见。那我再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银河系，我忘记告诉他的直径有多大。这个我们整个银河像个盘子一样，那个盘子是个螺旋的盘子。我想明天晚上我会说的更多一点，是个螺旋的盘子。那个螺旋形状就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在国学英雄馆已经说过一次。那么那个像螺旋一样，那么从一头到另外一头用光的速度太空船来走都要走十万年，那么这个厚度呢有1.5万年。太阳是不是中心？太阳不是，太阳离开那个银河中心差不多3万光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从太阳到那个中心用光的速度只要走3万年。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了吗？光是这样，太阳绕地球一周，太阳绕那个中心一周，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像我刚才所说的，要花2,000,000,000的时间才绕一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先说一点，刚才我们讲了心根本数不过来，是不是？我们现在来读圣经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让我们来读这个耶利米第33章，让我们来读22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这是非常稀奇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万象的时候啊，当然这里天上万象当然指的星系星球来说的，但是神说呢，它到底有多少数目你我没办法算的。你知道圣经里面万象这个字在原文呢、啊，是特别执着你为了要打仗的时候你要把军队把它集合来说的。所以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呢，都代表你集合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说天上的星星不能数算的话，那他那个数目一定比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要大。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是多少？是20,000,000，对不对？那一定比20,000,000大，而这个20,000,000是20,000马兵，那特别指的军队来说的。所以你看呢、啊，读不光那里，你后来你再读别的地方，讲了100万的军队，110万的军队，因为在神的感觉里面，这颗星星，这些星星啊，就像神的军队一样。神不出军队就算了，神如果出军队的话，根本算不过来的。而且呢，一定是比20,000,000要多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应该告诉天文学家说，如果你要数算天上的星星的话，你要以什么来做单位？你要以20,000,000来做单位。那果然一点没有错，如果你用20,000,000来做单位，你就知道数到底有多少个星星。那现在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当神给我们这句话呢，他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那意思怎么呢？意思就是说天上的星星就和海边的沙一样多，是不是？这个很明显一样多。那现在我们来看事实是怎样。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的是，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我们整个的太阳，一共我们整个的宇宙大概有1,000,000,000个银河系。那么一共有多少颗星呢？这里面一共有多少颗星呢？就是假设一秒钟，神创造300,000,000颗星，这个很快了。你知道神对神来讲，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我们不可能创造星创得那么快。假设现在神要忙着造这些星，用一秒钟好不好？就是一秒钟，神一下做300,000,000个，这个很多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没办法这样做，地上不可能这样做。假设呢，神是要30,000,000颗星这样做的话，那么神要花多久才能把这些星通通造完呢？要花350万年才能把所有的星通通造完。你就看见星星是不是数不过来？但是感谢主，幸亏我们的神不活在时间里面，这是我们观念里面的神。所以我们以为他一秒钟造300,000,000颗星就已经很多了，结果他要花350万年之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超时间的神，超空间的神。许多人读创世纪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解释创世纪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才造了许许多多的错。因为他把我们自己比作神，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进到神所创造的天和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来想，但是就是用刚才那个例子，你就知道到底，你就晓得这个到底这里面一共 求的时候都是肉眼来数的。那么根据记录啊，有一个人他是数发现天上有1056个。那么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很有名，一个丹麦的科学家，这个很有名的，我等一下还要再讲他的故事。这个丹麦的科学家是个很好的记录者，他大概很喜欢圣经里面的数字七。你叫666啊，我们都知道是低基督的数目，是不是？这个888呢是基督的数目，所以这个777嘛应该是完全的数目，所以大概是很喜欢圣经里面的数字。结果他算来算去啊，这个空中有777颗星，这他算，这他的确是个天文学家，算出来是777颗星。但是后来呢，我们这很有名的科学家 Kepler 他也算过，他是算过是1005颗星。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星不止这么多了，现在我们这光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我们知道就有2000万万颗星，意思就是每分钟数250个的话，要460年才能数得完。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用一个望远镜，一个很大很大的望远镜，如果这个望远镜数我看，如果这个很大的望远镜，现在人我们地上有的这个望远镜很大的，如果你来看的话，你能发现有多少个银河系，就是我们能发现有多少，我告诉你，像我们这样大有2000万万颗星的这样大的银河，有多少个呢？有100万万个，有100万万个那么多，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但是现在根据爱因斯坦，根据科学家的推论呢，按理来讲，如果神给我们这些证据不错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的宇宙呢，应该是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要大10万倍才对。如果10万倍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少颗星呢？我们叫100啊，你写的时候是100，对不对？后面有2个0，对不对？1000的话呢，你就是说10的后面有几个零，有3个0。如果10000的话呢，就是10后面一共有几个零，是4个0。现在一共有多少颗星呢？是10的后面有27颗零。如果我们没有推算错的话，那的确是，这可以说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星。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做 James Jeans， 他是很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假设没有错的话，那么多半是不会错的。那么这么多的星球到底等于多少呢？他计算了一下，就等于地球上所有海滩上面的沙，你把他们所有的数目加，通通加起来，刚好等于这个数目。所以你叫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天上的万象是不能数算的，海边的沉虾不能斗量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是不能数的。天上的星就像我们地上海边的沙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了，亲爱的弟兄，每次你到海边去的时候，你看不见天上的星，但是你看得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是同样的不能数过的。你下一次试试看，到附近的海边，我在这里到台湾还没有去过海边，你到海边，你数数海边的沙有多少，然后你看神所创造的星到底有多少。但是弟兄姊妹，最稀奇在这里，虽然这个宇宙这么拥挤，有这么多颗星，但是有一件非常稀奇的，当圣经里面讲到天的时候，你知道你原文是什么字，很有趣的一个字，它是复数的又是双数的。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跟中文不大一样，跟英文也不大一样，英文要么多数要么单数，很简单。那如果除了多一个多之外，就是要么是一个，要么就是除了一个之外，我们说多个，这是英文。但是希伯来文不同，希伯来文呢，它有的文字啊，它不光是一个 single， 这个你知道，还有呢是一双，它这个要一双的。那么多个什么意思？多个就是又不是一个又不是一双，这叫什么呢？这叫多数。那么这个 heaven 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做它的形态来讲，是个双数的形态，但它整个的意义呢是个多数的意义。所以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它有伸展的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它有延伸的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它是有延伸的，意思就是说它要展开的，要展开的意思在里面。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你觉得非常稀奇啊。如果你去读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第二天不是神创造天吗？就空气的天吗？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穹苍的意思，这个 firmament 的意思。那个天呢，在原文里面那个是什么？就是等于啊，你把这个金子把它锤成薄片，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本来很金子很厚的，结果现在呢，你用锤子锤它， 锤他的结果呢，你就可以锤成什么呢？就可以锤成薄的一个地步，只有101公分的1/200，那是很薄很薄。犹太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就是空气天的那个天，证明说这个天呢不是圆柱的。你知道古时候人呢以为这个天什么天有个顶的，天呢是个固体，然后心呢就像个宝石一样，一个个刻在上面，就像这个钱在上面，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那个天呢就像空气一样，很稀薄很稀薄的。但这个字呢不光是用在空气天，也是可以用在形容什么呢？用形容这个太空的天。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天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它是被打被锤到一个地步啊，变成非常非常的稀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神铺张这个穹苍啊，像布幔一样，意思就是很薄很薄的，不是很厚很厚，不是像个固体一样，是很薄很薄，很稀很稀的。那感谢主啊，一点都没有错。虽然这个星球很多很多，但是整个的宇宙啊好像是空的一样，稀得不得了。这个所有读天文的人都发现了，整个的宇宙啊好像虽然这么多星球，但是像空的一样。那么空到什么地步呢？空到有人告诉你说这是真空。你知道真空什么意思？真空中文意思就是说不光是空，哎，真的空了，意思就是里面实在是没有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你在地上你要造一个真空，你说我有个真空管，我就是真空的，我里面是什么空气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啊，所有地上能做最好的真空，你好好的里面看一看呢、啊、它里面每立方公分呢、啊、我讲每立方公分就是一小小像沙盘那么大，每立方公分呢、啊、里面还有东西，不是真的是空的。有多少东西呢？它可以告诉你说有10万万个氢原氢气在里面，氢的原子在里面，有那么小的氢气球在里面，有10万万个，光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真空，这是我们很得意的。我们说这是真空。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了太阳到了太空去的话，你真的发现呢、啊、那个太空的密度稀到什么地步呢？稀到啊，在太空里面平均来说每立方公分呢、啊、里面只有2个或者1个氢原子，就这么多，那真的是真空。所以啊，神叫这个太空啊，叫这个天呢、啊、是非常非常稀薄的。那现在我要让弟兄姊妹读两个地方，好几个地方的圣经，让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第51章第14节，第15节，对不起。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中文翻得太好了，没有一个翻译，英文翻译也赶不上中文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是这个叫这个什么？叫这个铺张？叫这个什么？叫这个把这个穹苍让它铺张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叫这个穹苍，叫这个天呢、啊、伸展出去，伸展出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天呢、啊、不是冻在那里的，是慢慢慢慢往外伸出去的。所以爱因斯坦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现在整个的宇宙是膨胀慢慢往外胀的。那今天呢，你在望远镜里面或者你今天在实验室里面，你的确发现整个的宇宙是往外铺张的，一点都没有错，就像这里所说的。然后我们再读下去，以赛亚第40章，我们读以赛亚第40章，以赛亚第40章，我们读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那这里他又说他铺张穹苍像什么呢？像幔子。但是我们这是幔子的翻译是不准确的，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它铺张就是意思这个宇宙不光是膨胀的，而且呢铺张像什么呢？像幔子，在原文是薄纱的意思。你看见过的纱没有？就像那蚊帐一样，这个蚊帐啊不光是很薄，而且很稀很稀薄的。那现在科学家发现，就是因为宇宙是那么稀薄的缘故， 所以呢，这个宇宙，这个空，这个太空啊，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往外跑。如果不是这样稀薄的话，如果它里面有东西的话，依着地心吸力的缘故呢，就可以叫地球不往外生长了。但是感谢主，是神喜悦，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天是一直往外扩张，一直往外扩张的。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是个膨胀的宇宙，但是一直等到最近爱因斯坦，是他那样有智慧，是他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但在神的话语里面已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住在的这个宇宙是一直不断往外膨胀的。结果就是因为所有的星球都往外退的缘故，我们又能在科学他们实验室里面有个办法能够算出这个星到底离开我们有多远。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稀奇。如果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个宇宙已经这么大了，再加上它是往外膨胀的，它稀薄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东西可以。